好，我们看到27章的最后一段啊，《创世纪》27章最后一段。前面呢，我们看到以撒啊为雅各和以扫的祝福。以撒为雅各和以扫的祝福，就代表神借着以撒的口啊，再次的明确的拣选雅各啊，弃绝以扫。雅各被拣选成为亚伯拉罕之约应许的承受者，但以撒呢被弃绝了。所以这件事情之后啊，所以这是个大前提，就是以撒已经成为了，正式成为了亚伯拉罕之约应许的承受者，而且雅各已经正式成为，所以以撒呢也是经历到并且明确了上帝的旨意。然后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今天的第一节经文41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以扫起了杀心，以扫的杀心是起源于对哥哥的怨恨。怨恨的原因是什么？他认为哥哥雅各再次夺走了他应该承受的长子的福分啊！这里面很关键啊！以扫想要杀雅各，以扫想要杀雅各是起源于以扫对雅各的怨恨。以扫怨恨是什么？以扫怨恨的是什么？怨恨的是他认为雅各夺走了他应该承受的从爸爸那里来的祝福福分。而且他认为雅各是用非常诡诈的手段夺走的。好，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以扫一直到现在仍然不明白这个祝福不是来自于以撒的，不是来自于父亲的，这是第一。第二，他虽然作为长子，并不代表他一定要承受这来自于耶和华的赐福。这两件事情，以扫是不明白的。第一，以扫不明白这个祝福不是来自于父亲的，这第一。第二，他不明白神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赐福，本来亚伯拉罕也是神要拣选他就拣选过，这完全出于上帝的主权。所以这是第一，以扫的眼睛仍然是瞎的。第二，以扫因着这样的一个怨恨决议啊，他经心里面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这就是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了，到一个时间我要去做一个行动，这就是有意的、计划的、预谋的、蓄意的谋杀。我要杀我兄弟雅各，而以扫想要杀他兄弟雅各这件事情，现在在前面以撒已经给雅各和以扫赐福的背景下，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属灵的含义？这前面以上已经那个了，已经讲完了，对不对？神借着以撒的口经再次将这个旨意显明了。神就是在这个双子当中拣选了雅各作为承受亚伯拉罕之约应许的这样一位后代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弃绝了以扫。而在这个时候，以扫想要去杀雅各，代表什么？好，代表血气之子逼迫应许之子。之前血气之子逼迫应许之子是应用在哪里呢？应用在夏甲跟撒拉的矛盾当中的。因着夏甲跟撒拉争宠，好像以实玛利但是圣经没有讲到以实玛利来逼迫以扫，没有， people 以下没有的。但是在这里呢，是以扫决意要杀掉他的弟弟雅各。这件事情前面可以与该隐杀亚伯相对应，后面可以与什么事情相对应呢？后面可以与什么事情相对应呢？如果雅各被杀，这就意味着什么？如果雅各被杀，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落空。这就意味着基督的，因为神对亚伯拉，你们现在一定要脑海当中已经很明确的概念，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直接连接着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应许，这些事情本身都是相联系的，每一个约它都不是独立的。是一个相联系的，串联在一起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如果雅各真的被杀，那就意味着基督的整个应许，神对不仅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基督的应许都要落空。所以前面呢可以对应该隐杀亚伯，后面可以对应什么呢？可以对应希律杀因，很好。可以对应为什么后面可以直接对应到希律杀因呢？因为希律就是以东人，因为希律家族就是以东人，就以扫的后代，所以希律杀因再次的表明，所以从这里啊，从这个以扫的这个立定里面有一个杀意，要杀雅各，再次的表明，这已经是这个阵营已经完全分开来了。啊，因着神的这样的一个，把以扫跟雅各的这样的一个分开，以扫已经完全站在对立面了，对吧？这就如同后面的扫罗站在大卫的对立面，后面的拿巴站在大卫的对立面，后面的歌利亚站在大卫的对立面，明白吗？这都是一样的。好，所以以扫想要杀他的兄弟雅各，啊，这是以扫想要有个蓄意这样一个谋害的心。42节，我们看到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这就说明以扫不仅在心里说，而且已经表明出来，对吧？以扫已经将这个计划表明出来，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来，以扫是在极度的愤怒当中。已经乱了方寸了。如果你真的你要杀，你当然默默的自己一个人谋划，你不会去说出来，对不对？所以在后面呢，就有人把以扫的话去告诉利百加，所以利百加他就知道了。你看，这人家把话都不是首先告诉雅各，而是首先告诉利百加，这就说明大家就是全家的人。全家人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知道，利百加宠爱雅各，就是雅各所做的所有的事情背后都有利百加的影子。然后利百加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就叫了他的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啊，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然后利百加又得到了第一手的情报，知道吧？利百加总是得到第一手的情报，之前也是得到第一手的情报。然后把这个最新的消息告诉给雅各听了。把这些消息告诉给雅各听了。现在又是利百加认为雅各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对吗？之前利百加也认为雅各得不到这样的一个祝福，长子的名分要被以扫夺去了，所以要施行诡计了。现在利百加更加觉得雅各都性命担忧了，所以就说呢，你哥哥想要杀你，我得到了情报，这是确实的，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 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就到我的娘家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要丧你们两个人？你们有没有觉得利百家的反应是很奇怪的？这你们有没有这你们觉得这家人是非常奇怪的一家人？你们有没有想过？首先，第一，以扫他现在他只是在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这只是他的一个意思，你看嘛，你他利百家也知道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以扫根本还没有拿着菜刀冲过来，就以扫只是想要杀你，以扫想要报仇雪恨。无论是以撒也好，利百加也好，他们的第一反应都不是去拦阻以扫，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想要让，包括后面啊，以撒的反应都是想让雅各先去避祸，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以扫他们是掌控不了明白吗？这就说明以扫是掌控不了的，就是一旦以扫想要来杀雅各，没人可以拦阻得了。明白吗？就你现在想象一下，你是父母，你现在有两个孩子，当然这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了，60岁呢是人到中年啊，以撒那个雅各离开的时候已经70多岁，但是按照他们活的年龄来说呢，他们是人到中年。现在你有两个孩子是人到中年的，现在有一方要杀另外一方呢，父母觉得无能为力。就另外一方，现在哪怕只是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意思，我们也无能为力，我们也不可能去劝导他，不可能去怎么样去跟他说。不要说这个人如果付诸行动的时候更加是失控的，你们一定要明白了，以撒是个大家庭，他不是只有一家四口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底下都有那么多的壮丁。以撒也是个大财主来着，牛群羊群伏笔成群，但是以撒已经对这个家庭是完全失控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可以组织自己手底下的壮丁去把罗德救出来，但是以撒在这个时候他都不可能组织下面的一些身强力壮的仆人，先把以扫控制住，不要把矛盾恶化，他都做不到。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先让雅各逃了。特别是当利百加对雅各说"你逃"的时候，这就说明利百加是非常爱雅各的。当他让雅各逃走的时候，他是一定是心如刀绞的，是不是？我现在妈妈不能保护你，你现在只能逃了，因为你哥哥想要杀你。仇敌在哪里？仇敌不在别人。以前亚伯拉罕所遇到的仇敌是四王五王，现在的仇敌在哪里？仇敌在家里，就是你的哥哥，我们的儿子。你的双胞胎的哥哥想要杀你，我们父母无能为力，阻止不了他，无法保护你，现在你只能逃。所以你从这一点上，你可以再次看到我前面跟你们说的，这个家庭从27章开始，其实背景已经是完全破碎的，就是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父子之间和兄弟之间是完全破碎，这个关系已经是完全破碎了。这一个家庭虽然一家四口人，但是已经是完全散乱了。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利百加给雅各出的主意，而且利百加这里43节所说的话呢，跟前面让雅各要办以扫呢，是如出一辙的，就是现在又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了。我儿，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就是很简单，就是妈妈就这句话，你要听我的话，妈妈为你做的都是对你好的，就这个啊，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前面也是雅各听了他的话去骗这个灵福分，现在呢又要听我的话，听我的话去做什么呢？利百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主意呢？你逃到我的哥哥拉班那里去，我的娘家一定安全一点，而且那个地方呢离这里很远，差几百公里路。你赶紧去避难，也没有地方可以避，你赶紧去那里去避一避。 然后你到那去避避呢，也是暂时的。以后呢，等到风声过了之后，我就派人把你接回来。这是利百家的完美计划。利百家的计划从一个理性的角度上来讲，完全符合理性。这里很危险，你跑到一个安全地方去，而那安全地方去是我可以预测的。哥哥那里呢，我拉哥哥拉巴那里呢，一定不会怎么样恶待你的。然后这是第一，第二，这个风口呢总会过去的，因为他们很了解日早的个性，可能很了解日早的个性，觉得日早呢只是一时生气。等到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就把你们接回来。这是利百家的如意算法。当然，我们知道利百家再也没有把雅各接回来。你们想，为什么这个20年当中，雅各在那里20年，雅各没有接到任何家里来的带来的消息？利百家始终没有得到好的机会可以把儿子接回来，到最后是上帝把雅各带出来，对吧？到最后是雅各在那里20年，所以这个要等到后面讲。为什么雅各一定要在那里20年？跟拉班要彼此的争斗啊，抢来抢去，几个轮回之后，雅各要被上帝亲自带走。好，这个是一方面，利百家的这个最后的想要把雅各带回来，这个想法是落空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段，但是利百家的计划让雅各逃到拉班那里，这个计划。我刚才讲的，在人看来是非常理性的计划，在人看来，这些都是 OK 的，也是出于母亲的好意。利百家作为一个女人，她能够想到这样的方法，紧急当中，她觉得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但是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的属灵含义？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你在理解这些话的时候，你一定要一层层理解的，你必须要把它放在一个背景当中去理解。背景是什么？背景是以撒已经为雅各祝福了，这是背景嘛，对不对？以撒已经为雅各祝福了，而且让雅各回到拉班那里去避难。你从后面28章呢，我们放到明天。从28章一开头，以撒叫了雅各来，最后给他祝福，这也是以撒同意的。这说明他们夫妻两个人在这件事上是一致的，没有人可以拦得住以扫手中的刀，明白吗？所以他们都是同意的，让雅各去避难是最好的一种选择。但是我跟你讲了，这个，他们都做出这样一个选择的背景是什么？背景是神已经借着以撒的口为雅各祝福了，神已经借着以撒的口将亚伯拉罕的应许赐给雅各，所以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他们都要怂恿雅各要离开应许之地，为了避难。而这件事情，你们回到前面，亚伯拉罕让以撒娶妻啊，回到前面那一段，看到吗？这是亚伯拉罕的两条底线。第一条底线，以撒的妻子不能在迦南地娶，必须要回到本地本族本家去，因为迦南地是被上帝所弃绝的。第一条底线，第二条底线，仆人问他，万一那女人不肯来怎么办？以撒能不能回去？不能回去，清楚吗？亚伯拉罕是非常清楚的，这两条底线是非常清晰的。以撒不能回到本地本族去，为什么？因为以撒是上帝的应许之子，神就是要将应许之地来赐给以撒的。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以撒跟利百加他们两个人都认为的权宜之计是什么呢？就是先要让雅各离开。雅各离开去哪里呢？回到本地本族的家去。虽然在他们想法当中这只是暂时的，但是到最后你们会看到没有，人根本没有能力把雅各接出来。到最后是上帝出手，上帝再次恩典的手临到雅各，把雅各继续带领离开本地本族本。明白吗？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又一次的突破底线，因为你之前已经神已经借着以撒的口跟讲明白了，雅各是要来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但是现在因着兄弟之争的这样一个危险，而兄弟之争的危险又有前因后果，前面一连串的事情，每个人任意妄为，一连串的事情，从以撒想要吃肉开始，一连串的事情。 从李百家鬼家开始，一连串事情导致现在兄弟之间不是相争而要相杀了，然后因着要避免这样一个危险，他们却要让雅各呢回去离开迦南。这个与什么呢？这个与前面我们讲过的以扫想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想要杀雅各，它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用人自己的意思要破坏上帝要在雅各身上要成就的应许。以撒怎么又糊涂了？因为没办法，他们觉得现在雅各遇到危险，现在要死人了，家里要死人了。这件事情在他们看来，我不知道以扫是什么样的性格，就他们对以扫的了解，他们觉得以扫一旦起了意，一时激怒，一时冲动，这种事情都是做得出来的。而以扫如果真的要做出拿把菜刀奔过来，没有人可以挡在以扫的面前。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可以挡在以扫的面前。一个老父亲挡不住以扫，这情有可原。那家里那么多的仆人，那么多的仆人，好像以撒都是指挥不动，明白吗？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表明他们的家庭已经是完全分崩离析了。好，然后后面呢，我们当然知道雅各他就走了，对吧？雅各他就走了，就到了雅各的那个本地本家，离以撒现在他们所居住地至少700公里，很远的，很远的，明白吗？很远的，对，很好。所以他们夫妻两人只看到雅各现在的危险，而雅各现在已经是应许之子了，但是他们只看到危险，他们用人自己的方法要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危险，但实际上又突破了属灵上的底线，这就是信心上的软弱，这就是信心上的软弱。信心上的软弱的意思是指什么？他们仍然不相信上帝的应许是必定实现的。这上帝的应许是必定实现啊！有人想到亚伯拉罕现象，很好。就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以撒既然是应许之子，上帝断不会让他死。所以亚伯拉罕可以经历以撒他自己亲手要把以撒来，他能够举起刀来砍下以撒这样的一种信心的试验。但是以撒和利百加在现在的这样危险当中，他们交的答卷都是不合格的。所以最后雅各要回来，是上帝亲自要把他带回来。所以等到后面看到雅各的一生当中，要从雅各离开啊，当然这本身也是上帝的旨意。从雅各一离开，等到这个应该是这个主日晚上讲伯特利啊，雅各来怎么样来被神来塑造，就神就是把雅各带走了，神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雅各走了之后，他要在怎么的旷野当中，他的生命要开始真正的独自的一个人离开这个家庭之后，独自的去面对神。好，最后，当然雅各最后他要走了啊。等到雅各离开之后，这一家人，以撒、利百加、以扫，这一家人在这20年当中不可能合一的，他们的关系不可能好的。以撒跟利百加的关系，以撒一定非常抱怨利百加，现在这些事情都是你惹出来的祸啊，对吧？然后呢，以扫怀恨在心，所以如果这位弟兄姊妹，我再次跟回到上次主的应用，如果你按照现代的那种基督教的教义来看以撒一家，你会觉得以撒是被上帝所恩待的一家人吗？按照你现代基督教的所谓家庭婚姻神学来看以撒这一家，以撒从他父亲死了之后，以撒成为应许之子之后。从以撒娶妻利百加之后，他都没过几年安心的日子，一直到最后，他整个家庭的崩溃，啊，关系的破裂。如果按照现代基督教所谓的以家庭婚姻为核心的，好像神都是透过家庭婚姻来大大的祝福我们他的百姓的，你根本看不出来，你能看出来什么？你根本看不出来。所以，如果你的教会的会友是以撒能不能到台上来做见证说，以前我不认识神，如今我认识神了，我的夫妻关系怎么好，我的亲子关系怎么好，他能做这样的见证，他做不出来这样的见证。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焦点失去了， 以撒要做的见证是什么？我相信以撒他仍然是神所保，当然他是神所保守的。以撒应该要有的见证是什么？他到最后的悔改，见证他曾经在他的生命当中如何经历神、经历基督的恩典，这才是见证，明白吗？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是非常典型的。那你后面看雅各的家庭一样的。你看雅各的家庭一样的，雅各在这20年当中啊，在这20年当中，以撒和利百加过的日子是非常非常苦的，心里是肯定是非常苦的，对吧？你可能理解。那么你想想看，雅各等到约瑟死了，以为约瑟死了之后的那么多年，他过的是什么日子？明白吗？等到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等到那个时候，雅各跟他的那些儿子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完全冰冷。因为他一定会把约瑟的死怪在这些孩子们身上，理解意思吗？所以家庭都按照现代人的标准来说，这些家庭根本谈不上，不要谈上幸福了，连和睦都没有。你想要在这个20年当中，以撒、利百加、以扫要坐在一起吃顿饭，可能都很难，明白意思吗？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透过耶稣基督临到哪里的？不要去抓住家庭、抓住婚姻，以这些东西为核心，这些都是很糟糕的。你已经把这个焦点给转移掉了。神从来没有应许对你说，你今天信了主之后，你的家庭就比以前幸福。神从来没有应许这件事情，明白吗？恰恰是以撒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们家的这样的每个人任意妄为的这样的一些丑行。他们每个人犯罪是事实的，是客观的，但是神的旨意仍然在他们家庭当中运行。神的旨意仍然在他们家庭当中运行。神要拣选雅各，就拣选雅各；神要将雅各的生命翻转，就会将雅各的生命翻转。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将来会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带回到应许之地，就会带回来。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会在他们身上成就，这就叫做恩典，而不是说我希望家庭更幸福，这就叫做恩典；家庭不幸福，这就不叫恩典，明白吗？然后我信了主之后，我就必须把家庭建造得更加的好，不是这样子的，根本不是这样的焦点已经失去了。我就跟你讲，就是现代的基督教的焦点，它已经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为什么叫什么家庭婚姻神学就是这个意思，它以家庭婚姻的建造为中心，而这本身就是任何外邦人他们都会渴望的，很简单。那怎么是基督徒？你基督徒怎么显出你与其他人的不同？你的价值观怎么显出与其他人的不同？明白吗？好了，那个，对，后面当然20年之后，雅各要被神要带回来。要被雅各要被神带领再次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所以后面雅各如何被神带回来这件事情是怎么曲折的？神又是如何来使用拉班这样一个外邦人？神要使用拉班的，知道吗？神要使用拉班与雅各的相争，若不是拉班与雅各相争，雅各能回来吗？你想看，如果在那个20年，拉班对雅各待他像亲儿子一样，雅各能不能回来？雅各就回不来了，雅各的心就已经朝向那个本地本族家了，都没有。所以你们在理解后面的经文，拉班与雅各相争的时候，如果也把它这么来应用，你看啊，那个拉班呢是多么的怎么苛刻啊，怎么样的那个吝啬啊，怎么样跟雅各怎么彼此相争？你读这些东西，读到什么人际关系，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做？你读这些东西应用完全错的，神就是要让拉班这样一个。恶待雅各，雅各才会想要走。如果拉班将雅各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去对待雅各，根本不会想要走，明白吗？所以这就是神借着他的手，借着他所施的神迹奇事，来要把雅各从这个地方要把他带走。为什么？因为雅各是承受应许的，他必须要回到应许之地。好了，这个是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花了点时间把27章讲完了。27章讲完，明天讲28章的一开头。28章一开头，在雅各临走之前，以撒对他的祝福啊。讲完这个之后，我们在主日讲雅各在伯特利的。 意象啊，在波特利的意象，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雅各生命的支点啊。